充满欢乐的气氛、啊、大家分享都很棒，对、啊、那特别是分享谦卑、啊、可以分享的那么喜乐，对、啊啊、那是谦卑中的喜乐。五十七章、啊、它是跟昨天五十六章呢是一组的，是同一组、啊、那这一组里面呢，它延续昨天说什么呢？昨天说是、啊、以色列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领袖，是不是那些他形容这些领袖好像什么、啊、好像那个瞎眼的，好像那个哑巴狗、啊、他们追求宴乐，追求享受。那所以马上来到这一章呢，因为领袖失去他该有的功能，义人就得不着保护，所以义人就死亡了。义人死亡呢，哎，一个义人死亡对国家是很大的损失啊，可是无人纪念。那这一章一开始讲的义人死亡，就是对应前面那一章领袖的失去他应有的责任，失去他应有的那一个对百姓的保护，所以义人没有人纪念，没有人保护，一个一个这样死亡。他是继续延续对、罪的控告，对，是罪所带来的后果。正义的人没有人保护，正义的人死亡了，没有人纪念、啊、那可是蛮讽刺的，他们死了，死亡中的平安，死的人没有保护的人反而真真正正得着平安，得着安歇，得着神所给的那个保护。地上好像没有保护，可是神最终就是保护者。这是第一二节，他第一第二节是、啊、他最后就是对应是二十跟二十一节，一人死亡。那二人呢，二十跟二十一节，唯独恶人好像翻腾的海，不得平静，其中的水常涌出污秽和淤泥来。我的神说，恶人必不得平安。很明显哦，对不对？义人虽然死亡了，可是有平安；恶人呢，没有平安。这是产生一种很特别的对比：义人死亡得平安，恶人活着没平安。对，所以到底活着比较好还是死比较好呢？啊，这个问题太深了，我还是选择活着比较好。可是如果活着没有平安，那死的比他更好，是不是？关键是平安。那平安谁给的呢？神。所以它是一个连结的问题，连结于谁？连结于谁？那很自然的，第一二节是回应前面五十六章，然后呢他接下来有继续那个对百姓的控告，对百姓罪的控告。前面的控告是对领袖的，这里的控告是对所有百姓，所有百姓。所以两章的经文就延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这种的结局应该是被审判的，可是最终又有盼望，人怎么可以不谦卑呢？是不是？原来我所做的都是罪，我所做的都是得罪神，最后神还是怜悯，还是开出一扇的救恩，开出一扇的门，所以人怎么可以不谦卑呢？那所以这章的题目可以说是大家很喜欢的那个谦卑痛悔的心。我们真的很喜欢吗？是我们比较喜欢去讲，不一定喜欢去活出这个谦卑痛悔的心。我们来进入这章的经文。这章经文的第一大段就是一到十三节，他在、控告悖约的民，这些百姓是悖约的，违反神的约的。那第一大段里面又分两个小段，第一个小段刚刚说了是义人的死亡，义人的死亡一到二节，他一方面对应前面那一章，一方面再继续开展、啊、犯罪的光是领袖吗？不止，犯罪的也包括百姓。百姓犯了什么罪呢？是、那个以赛亚先知在这边写的时候呢，第二小段是恶人悖约失去盼望，三到十三节，这是第一大段里面的第二小段。刚才说第一小段是义人死亡得平安，第二小段是恶人悖约失去盼望，三到十三节。这边讲到百姓的罪呢，蛮恐怖的。他写了很多淫乱的问题，很多很多。这种淫乱包括哪一些方面呢？属灵的淫乱，也包括 道德上的淫乱，两种淫乱是结合的。因为外邦的崇拜，他们常常有那个淫乱的事情在他们拜祭的过程产生。他们在庙宇里面拜偶像，这些庙宇里面有庙祭，鼓励行淫，鼓励好像透过行淫跟他们所拜的神，包括生殖的神也好，淫乱的神也好，死亡的神也好，连结。他们很想用一些方法去跟偶像连结。那个方法是什么？如果是拜巴利啊这些生产的神呢，就很多淫乱的事情发生。如果是拜摩洛的话，是代表死亡的神，他们就献活人为祭。所以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把自己的儿女献为祭呢？我们觉得哇，太可怕了吧，把儿女献为祭，为什么写的这样做？因为他们行淫乱之后，这些孩子有一些生出来都不知道是谁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样生出来不知道是谁的孩子，就拿去献给摩洛啊，就献活人为祭啊。所以像这些行为会被大大得罪神，很严重哦。他们在哪里去行淫、去拜偶像、去得罪神呢？圣经就讲了很多地方，他们在橡树、在青翠树上、在山谷、在石穴下，对不对？很多这些地方，他们在高而又高的山，总之他们能够拜的，他们都去拜。橡树下、青翠山岗上都是偶像祭坛所在之地。他们在这些地方行淫，他们在这些地方拜祭神。以色列人真会拜啊，应该是说以色列人真会乱拜。那回头想一想，我们会不会这样？会啊。中国人会不会乱拜？会啊。台湾会不会乱拜？山拜不拜？树拜不拜？石头拜不拜？海拜不拜？人拜不拜？总之就拜，对不对？对，狗拜不拜？对，狗也拜，猪也拜，什么都拜，对不对？那摩托车也拜吗？真的那么厉害？对啊，motorbike， 对对 ，motorbike， 对，还有 autobike， 对。今天真喜乐，对。对，拜的人就觉得以为很喜乐，对，什么都拜，后来就跟神拜拜，对不对？哈哈，没了，没机会了，没平安了，对。神在这边延续整个控告，他们选择什么？他们选择这一些，你留意一些字哦，第六节，在谷中光滑石头里有你的份，这些就是你所得的份。诗篇十六篇说什么？耶和华是我的份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是不是？我所得的，你为我起手。神本来就是我们的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跟以色列人立约嘛，立约完之后就得着那个约所给的份。现在百姓要选择不要这个份。他要另外一份，就是拜偶像，等于他们不要与神之间所立的约啊。他们神就在附近，神的应许就在旁边，可是他们不要近的地方，他们要去哪里？第九节，你们把油带到往哪里，又多加香料，打发使者往远方去。近的不要，神的应许不要，神所答应的份不要，就舍近取远，就跑去敬拜偶像，要偶像给他的份。那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什么？对，结果就去阴间了，就是吸取那个祝福的。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描写，第八节哦，你们在门后，在门框后立起你的纪念，向外人起路，又上去扩张床榻，与他们立约。门有多特别？门框有什么意义？出埃及的时候，门框意义大不大？很大嘞！就在门框的有一个记号，就是救赎的记号啊。以色列人常常现在，如果你去以色列的话，有一个伴手你可以买啊，就是经文盒。他们就是把一个经文盒放在门框的地方，把经文放进去的啊。 所以他们门框跟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表，就是救赎的预表，就是神话语跟立约的一个预表。现在他们就在门跟门框这些前前后还是祭拜偶像，等于是这些立约的东西完全忘记了，跑过去跟偶像立约了。有人说这些门跟门框本来他可能暗示就是在圣殿里面，连在圣殿里面都拜偶像，离不离谱？太离谱了，对、啊、好像什么都拜、啊啊、那拜到一个程度，连在神的殿里面都拜偶像，连在神的殿里面都忘记那个约，去另立跟偶像的约。对，读到这里我们是很熟悉的，因为台湾是真的是什么都拜，台湾拜的种类应该是可以拿世界纪录的，对不对？也许可以比的就是印度，印度的邪灵也是多到不得了，对啊，好，那所以拜那么多怎么会兴旺呢？拜那么多怎么会蒙福呢？对不对？那所以这是一个很，当神去控告的时候，神事实上他讲到这些人整个拜的动机是什么？十一节，你怕谁呢？因谁恐惧呢？仅说谎，不纪念我，又不将这些事放在心上，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，你人不怕我吗？那所以百姓整个，他这边讲到怕恐惧，怕恐惧，所以原来人拜偶像整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恐惧，怕少拜了一个就失去保护，对不对？少拜了一个我就得罪了这一个，那这个也不能得罪，那个也不能得罪，结果就拜一大堆，真惨。如果我知道唯一不可得罪的就是独一的真神，那多好，拜一个可以顶上千千万万，是不是？那所以为什么要拜一堆不拜一个呢？因为数学不够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拜一堆不拜一个，所以独一是极大的祝福啊，对不对？独一就是很好的保护啊，该惧怕的不惧怕，不该惧怕的一天到晚怕，对，所以就没有平安了。这边把整个拜偶像的现象讲得很清楚，把拜偶像的结局讲得很清楚，把那个百姓的那个背约，那个、远离神让神伤心讲得很清楚。对，那这是我们读到这些我们很值得去思想的，原来台湾这样做大大得罪神，原来以色列这样做大大违背了神原先要祝福的原意，对，所以他们就被掳了。对，那台湾有没有被掳呢？我们的下一代有没有被掳呢？很明显啊，现在很明显，下一代被掳了，对啊，很多人的心被掳了，我们的家庭被掳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的关系也破裂了。对，这是一个蛮值得我们去思想，越读越认需要去认罪，越读越需要去代求，因为这不光是以色列的问题。这不光是以色列的问题，这是我们的问题，这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。因为面对神的整个公义跟审判，这些不处理根本没救，这些不处理想要找救恩吗？没门。对，所以这是蛮重要的一个提醒，当我们要预备进到这52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预备，预备我们更深的去认罪，预备我们更深的去代求。对啊，我们很感恩神给我们年轻人同工很多创意，他们在同工、他们在 Facebook 里面有一个宣传短片，对啊，刚刚 post 上去已经有1000多人上去看了，对啊，我觉得很好啊。怎么了？对不对？只有三天了，只有三天了，我昨天也上去看了，很开心。原来我们还有很多临场的客串的演员，坐在那边，都看见大家的样子。对，原来我们是真的需要预备自己，怕该怕的，敬拜该敬拜的，对，远离该远离的，我们才有真正的盼望。这是前面这一个部分，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部分。后面去到我们很羡慕的那一个，谦卑痛悔的部分，第二大段， 十四到二十一节。十三节是一个预备，十三节一方面总结上面，他说你哀求的时候挤那些拜偶像的人，你哀求的时候让你所聚集拯救你吧。好，这是你所聚集，意思是你所敬拜的偶像。你哀求吗？你不是去拜他吗？让他们救你，对，让他们来救你吧。风要把他们刮散，一口气要把他们都吹去。所以原来偶像好像诗篇所说的经风一吹便归于无有，是不是？他们微不足道，他们没有分量，跟神一对比的话，他们都是很轻的，很轻的，都是罪恶，一吹就没有了。该投靠的百姓没有投靠，去到他们呼求的时候，神说你都呼求他们了，那你就让他们救你啊，可惜他们救不了你。但那投靠我的必得地土，必承受我圣山为业。对，这一节就引动下面那个部分，下面那个部分就是复兴的应许，应许气下复兴，十四到二十一节。第一小段是谦卑的具体表现，十四到十六节。耶和华要说，你们修筑修筑，预备道路，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，因为那祭高祭上永远长存名为圣洁的，如其说，我住在祭高祭圣的所在，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，要使谦卑的人的灵苏醒，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。这边很特别哦，神说我住在哪里呢？对，祭高祭圣的所在，那等于很高很圣洁的地方呢。那可是他说我也跟谁 同居同住呢？心灵谦卑痛悔的人同住。什么叫谦卑痛悔呢？谦卑痛悔是 我承认一件事情。痛悔原来有一个意思是很低很低很低，他被压碎，压碎到一个地步，很低很低。所以神住在哪里呢？很高很高，也住在很低很低。住在很高很高极高之处的神，愿意住在最低最低的地方。这个最低就是谦卑，就是痛悔。谦卑痛悔到一个地步，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是什么？神在这边提醒我们要修筑修筑道路，对不对？要剪去什么石头。所以原来忧伤痛悔的人，第一个要承认的，我生命里面有石头，有石头，有得罪神的地方，有拦阻神做工的地方，有卡住的地方，有石头。对啊，我们有没有石头？有，通常拿来怎么用？对，丢别人的，对不 对？所以去以色列的很多人都做一个动作，很重要的，捡石头回来，对不对？把石头捡回来哈，捡回来要该捡的地方去捡，不要在偶像的坛的地方说哇很好啊，以色列的石头啊，就把它捡回来哈，那就麻烦。那所以以色列全地都是旷野，很多石头，对，他们就很喜欢丢石头，对，凡是犯罪的用石头打死他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耶稣说要捡起石头，我们生命自己里面的石头。哇，这几天我们在苗圃开不开心？很开心，我觉得神的医治很大，临到我们当中。那在苗圃的西基训练当中，那为什么神的医治那么大？因为我们都承认我们有石头在里面，有伤害的石头，可能是我伤害自己的，可能是我伤害别人的，有不饶恕的石头，是不是？有很多其他的石头在我里面，当我愿意捡起来的时候，神有没有同住？神的同住再来了，神的同在就来了，所以我们就被医治了。这是谦卑让神同居的第一个重点。我要承认我有石头，我要承认，我要愿意把这个石头捡起来，对神说：“主，我得罪你，我需要你来帮助我。”这是第一关，很重要的第一关，要捡起石头。那很重要的第二关是，我捡起来了，我要承认这是罪，这是罪。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关，这边讲到蛮重要的。他说这些人呢，神说我要让他苏醒，苏醒，对不对？那一个人怎么可以苏醒呢？ 那等于是苏醒之前的我是沉睡的，我沉睡因为有石头啊，对不对？卡住那个恩典就来不了了。我如果我这个石头在我的哪里？在心里面啊，在思想里面啊，在耳朵这个地方啊，所以都卡住了，都塞住了，当然听不进去东西啊。我捡去石头了，我就可以苏醒了。我捡去石头了，我承认这是罪了。我捡去石头呢，本来听不进去的，现在开始听得进去了，我就苏醒了，是不是？因为神的话来了，我就苏醒。那这个话我不是已经听了很多次了吗？要认罪，要悔改，是不是听了很多次？谦卑这个词，我信主不久，应该就听到这个教导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够不够谦卑呢？原来都不够，因为有石头。因为有石头，因为很多东西卡在里面。我们刚刚有一届的夫妻营，那个都是牧姐的夫妻营。那讲员讲完信息之后，就有一个牧师就问了，因为夫妻里面的教导是太太永远没有错，丈夫要从宝座上下来，丈夫是头嘛，所以丈夫要从宝座上下来，要谦卑，要去拖住太太。其中一个牧师就问了，他说：“张牧师，你常常教导我们，丈夫要从宝座上下来，要尊荣我的太太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什么时候太太才从宝座上下来？”哎，这个问题特不特别？很特别。那个张牧师就回答说：“你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很不想从你的宝座上下来，所以你才问太太什么时候从宝座上下来。也许你从来都没有从宝座上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才问一个问题，才问这个问题。对，哎，我觉得蛮特别的呢。对，谁不想坐在宝座上？我们都想啊，对不对？谁不想坐在那边受大家的那个欣赏、肯定？”谁不想你出来讲话的时候，大家都用笑声啊、鼓掌啊、称赞啊、肯定啊来欣赏你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想啊。有谁想你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在边听你说，边在那边藐视、否定、睡觉？对，好，你离开大家就鼓掌，没有人想这样啊。所以哦，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坐在自己的宝座上。我们都想坐在那边，对，偶尔听到一些教导，我就稍微谦卑一下，从宝座上下来。可是我下来可以，别人不可以坐上去。所以那个牧姐就问了这个蛮有趣的问题，你她说张牧师，你一天到晚都要丈夫从宝座上下来，哈，那什么时候轮到太太下来了？对，很有趣哦。原来我们很怕别人坐上宝座。我们很怕别人好像被尊荣得着称赞，很怕自己没有。对，那真正的谦卑是原来破碎，是低低。耶稣说我是谁呢？我是坐在至高至圣之处的神，可是我愿意从至高去到最低哦。哎，这是一个奥秘，最高与最低，神同在之处就是最高与最低。我们有时候以为自己是神，可是我又是人，所以我常常在哪里？半空。神没有同在的地方就是半空，没有，神同在的地方就是最高跟最低，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半空，所以都没有神同在。同在是至高跟最低，中间是真空。原来我们是真空包装、真空处理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同在就比较少，比较没有经历神。所以这一段给我们蛮深的一个重新检视我自己，我谦卑到什么程度。对，有时候包括人家称赞我，我都觉得不好意思。那算不算谦卑？哎，原来不算谦卑哦。谦卑是可以接受别人的称赞，谦卑是也可以接受别人的意见。对，如果我可以接受你的意见，代表我谦卑；我接受你的称赞，代表我谦卑。可是我接受完这些意见跟称赞，就说感谢主，那是真谦卑。 对不对？那个心态是我接受完了，我知道一切的尊荣是从神来的，我接受完了，我知道一切成长的机会是从神来的，是神的恩典跟怜悯，我就是去到一个真谦卑的状态的。还有你说可是真谦卑真的是那么容易吗？又不容易。真谦卑是做事情很认真，可是不费力。你说真困难啊，认真就用力嘛，用力就很容易费力嘛。真谦卑是做完了就交托给神。对，真谦卑是我尽量做，可是我尽可能不熬夜。哇，太难了。对，我尽量做，我就很早睡啊，凌晨啊，对不对？才睡啊。所以很多东西会被做过头了。原来真谦卑是不断不断去想，我真对我真对神信任吗？我真的是在该交托的时候交托吗？对，该放手的时候放手吗？这是真谦卑。真假谦卑是我拼命做拼命做，做到可能不这个也不放那个也不放，这个也不信那个也不信。那很多原来很多时候我们是假谦卑，我们对谦卑的整个了解，对神的整个信任不够不够。对，所以谦卑包括原来包括可以被提醒，也可以被称赞。谦卑可以包括我愿意承担，也愿意放手。谦卑包括我尽力，可是我也不费力。对啊，不要太用力。我在香港服事的时候，常常都听到张牧师说不要太用力，不要太用力，这个很深啊，我不用力就抓不住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过度用力呢，我又太紧张，最后我都要放手，是不是？所以到底怎么叫用力，什么叫不用力？随从圣灵就是这种功课，怎么依靠他？这个礼拜我们开苗圃西基训练，事实上是我们是蛮轻松的，可能同工不太同意，因为他们都要预备啊，他们都很紧张。对我来讲，我是蛮轻松的。你们讲一讲，我上来补一补。对，那个笔记大纲有大纲没内容，我们就随机应变，讲该讲的，不讲不该讲的，不该讲就是自己不懂的，我就不讲了，就跳过去了。因为笔记不是我们写的，是香港牧堂写的。对，就是说那个某一些追求技巧的部分啊，那些点啊，是他们写的。那我们自己也有很多自己的经验，所以我们就临场发挥了。所以整个苗圃，我不费力的。当然我有别的地方我可能很费力的，是不是？一些地方我觉得这个点我不费力，可是不代表我已经全部都学会随从圣灵，不代表我全部都学会我真谦卑真信任神。它是一个不断调不断调不断调的过程，调到一个地步，主我真信任你吗？我真相信你吗？我真愿意服在你的带领之下吗？所以是一个不断不断调。我调对了很简单的，某一些点人对了，立刻那一个同在就来了。同学讲见证，你讲到你里面最软弱的部分，你都愿意讲，你愿意承认你是最低的，圣灵来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与谦卑痛悔的人同居啊，对啊。那所以讲见证讲到我的卑微，我里面的软弱，圣灵来了，对不对？人讲到自己的认罪悔改，哎，圣灵来了。对，什么时候我们承认自己是最低的，神就来了。神就来了。所以整个很简单，可是很难做。谁愿意讲到自己的软弱呢？我们都需要什么？我们都需要一种纸啊，这种叫面纸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都需要这些啊，面纸的问题啊。我们都不敢好像把自己最软弱的摊开，可是一摊开圣灵就来了，一承认安慰就来了，对不对？一接受医治就来了。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去，应该是说听起来好像立刻就明白，可是做起来是一步一步要去回应的一个真理。对，它很真实，它很真实。什么时候我承认我的最低，圣灵就来了。对，它很真实。 好，讲完这个谦卑的该有的表现，就是一步一步愿意承认石头，愿意 悔改认罪，愿意愿意去更认真去听，我就苏醒了，我整个人就会醒过来了。接下来呢，神在那边有一个很深的应许，原来神要复兴以色列人有三部曲，十七到十九节，三部曲。因他贪婪的罪孽，我就发怒击打他，我向他掩面发怒，他却仍然随心被盗。第一步是神的发怒，神要复兴，第一步是他发怒，这跟我们的这个逻辑好像不一样。你要复兴我呢，来帮我啊！可是他复兴我们的第一步是发怒，是发怒。因为如果神不发怒，就代表他不是公义的。他是面对罪恶没有感觉的，对，所以发怒是代表一件事情，他要提醒我们，我们做的不对，我们做的不好，我们要调过来，我们要回转，否则神会怎么样？他会击打，他会掩面，对。可是十七节去到十八节呢？神虽然十七节是因着他希望，所以他要审判黑暗的东西，他发怒，他击打，他掩面不看我们。可是呢，十八节我看见。哎呀，前面不是说掩面不看吗？十八节立刻就看了，是不是？神的恩典何等的大，明明是掩面不看的，十八节立刻就看了。对，所以十七是神的击打，十八是神的救赎，他的救赎就来了。他看，他不光是看哦，他医，对不对？他看，他医，然后呢，他引导，对，他安慰。神的整个恩典开始来了，他来的一个过程，他从掩面不看到看，他从击打到医治安慰，他从掩面不看不理到看到引导。引导之前是神不引导吗？不是，是人因为很多石头很多东西卡住，没办法听到那个引导。对，现在引导来了，神看了。所以第一节三部曲里面的第一节好像是击打，第二节呢，整个救赎就来了。对，而且那个安慰是什么？是种树，是种树，是等于神不断不断不断安慰我们。对，所以我们的心要怎么样受安慰？人最不容易的点就是心里面忧伤到一个地步，有时候可能没办法去接受那个安慰，我们就容易拥抱了那个忧伤的部分。所以诗人常常对自己的心说话，他说：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当转眼仰望耶和华。很特别的，对，我们要常常做这个功课，对心对自己的灵来说话，回转回转，提醒自己，神是好神，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，要不断提醒，不断提醒，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因着受伤，因着不同的原因偏离。对，为什么有一些人很喜乐，有一些人不太喜乐？心的问题。美金喜不喜乐？很喜乐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表面他不笑的时候，你觉得他好像不太喜乐啊，对不对？可是 你发现他这一期来我们当中跟上一期来学房不一样了，他真的喜乐多了，幽默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预演他的档期，预约他的档期来 演戏，让他里面的幽默感啊，那个喜乐更多的发挥出来。对，我们要不断提醒我们喜乐，喜乐，因为神本来就乐意安慰我们。对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接下来十九节，十七他击打，十八他医治救赎，对不对？十九呢，整个复兴来了，我造就嘴唇的果子，愿平安康泰归于远处的人，也归于近处的人，并且我要医治他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对，平安，一个最深的平安，不单是归于近处的人，也归于远处的人。近处的就是以色列人，远处的就是外邦人。外邦人里面就是前面那章讲的，是外邦的人也好，是太监也好，本来是不圣洁的，本来是不蒙拣选的，现在救恩也归于远处的人。 远处的人，整个复兴就来了。为什么说复兴来呢？因为他们嘴唇里面充满什么果子？赞美的果子，对不对？啊，接着是成啊，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说的，对，我们应当常常以颂赞为祭归给神。接着是承认主名的人嘴唇所结的果子。对，这些人已经变成承认主名了，这些人已经从被击打到被医治了，他们已经苏醒过来了，他们已经知道救恩了，他们明白到救恩不光是给近处也给远处的人。对，所以我们从这一章经文里面就找到一个极大的盼望，救恩不光是给我们近处的，救恩也给台湾远处的人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们预备自己 J52 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断透过以赛亚书认识罪的可怕，也透过以赛亚书看见神应许的真实。对，从这个罪的可怕里面，我们捡起石头，然后向神承认我需要你，这是我里面卡住的地方，我今天就要捡起这个石头，我今天要成为一个真正谦卑痛悔的人，让神里的医治进到我的里面，复兴就要临到了。阿们。所以这个是以赛亚书很特别，我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读到这一卷书。起初选以赛亚书蛮挣扎的，对，因为这卷书讲来讲去很多东西是很可能不容易理解，可是理解完了又觉得很沉重，沉重里面又有盼望，所以有时候会精神错乱，对不对？到底是沉重还是盼望，盼望还是沉重，明白沉重就领受盼望，好像一人虽然死亡最终是得着平安。阿们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